从商业模式到突破性产品，从组建队伍到融资扩张，创新从来不是一个可选项，它是创业者进入商业世界必须的代价，也是他们乘风起飞的原动力。让大象飞，史蒂文·霍夫曼作品，硅谷顶尖投资人教你一飞冲天的创业术。本书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叶之痕制作。可以大力合作的远远不止你的团队成员。在以色列这个缺乏自然资源的土地上，我们学会了重视我们国家最大的优势，我们的头脑。西蒙·佩雷斯，以色列第九任总统。当我为大企业以及初创企业进行咨询服务时，我会清楚地说明，创新绝不会仅仅发生在你企业中的某一个地方，创新会发生在你的整个生态系统中。把创新团队送到客户那里，只不过是整个拼图游戏中的一块而已。另外，你还需要将你的团队送到你的战略合作伙伴、渠道合作伙伴、销售商、供应商、政府机构、制造商和分销商那里。你应该问自己这样一些问题：我们让谁变得更富有了？我们让谁变得更具创造力了？谁对于我们的生态系统才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拿供应商举个例子，看上去他们只是在卖东西给你，但是如果那些东西对你的业务至关重要，那么花些时间和他们一起创新肯定会带来回报。如果你正在生产的产品需要你的供应商所生产的配件，那么让那个供应商明白你是如何使用他们的产品的，以及对于他们的产品你的真正需求是什么。所有这些信息也许能够帮助他们构想出一个更好的设计方案。让你的创新团队与你的合作伙伴手拉手一起工作，以促进相互沟通、知识的交流以及共同为未来做制定计划，那么你就能在竞争中获得非常巨大的优势。最新的研究表明，一家公司取得成功的关键不仅仅在于它所拥有的杰出人才和最前沿的技术，生态系统也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当企业与其关键的合作伙伴共同为他们的客户提供更多的价值时，出现重大突破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我曾与之一起工作的一家初创企业构想出了这样一款产品，该产品使用类似谷歌眼镜那种头戴式光学显示器来优化仓库管理过程中的分拣和包装流程。当时整个创业还处于概念阶段，但是这家企业的创始人是利用他们生态系统的大师，他们意识到这些设备的生产商，比如谷歌和爱普生，想要销售他们的硬件，而销售硬件的最好方式是拥有引人注目的软件。通过从一开始就将合作伙伴引入创新过程，他们成功地被介绍给了一些拥有巨大潜力的客户，其中包括丰田汽车、特斯拉、沃尔玛、辉瑞制药和 SAP 公司、德国软件公司。当时他们甚至还没有做出一台工作原型机，这家除了一个创意以外其他什么都没有的小小初创企业，最后获得了几家大企业的资助，得以开发原型机。在这之后，他们很快又从风险投资和企业投资人那里融到了150万美元的投资。如果他们没有利用好自己的生态系统，这样的事是绝对不会发生的。特斯拉公司是另一个利用生态系统的很好案例，他已经做到了很多专家认为是不可能的事，即创立了一家全新的 可以和所有老牌汽车生产商竞争的汽车企业。它的竞争对手包括福特、戴姆勒股份公司、通用汽车、丰田汽车、大众汽车等等。特斯拉是通过建立起自己的创新生态系统来做到这一点的。这个生态系统包括汽车配件供应商、电池专家、软件和硬件开发商、制造商、设计师等等。正是这个生态系统使特斯拉在电动汽车市场中占据了领先地位。单靠特斯拉自己单枪匹马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其他的例子如富卓汽车，这是一家以特斯拉的车生产皮座椅和其他部件的澳大利亚企业。这家企业搬进了靠近特斯拉公司的厂房，这样两家公司就可以在一起进行创新了。供应链的本地化以及就位于特斯拉公司南面10英里处，这实在太棒了。富卓汽车公司的总经理山姆·科格林说道，我们能快速地做出反应，而且我们的工程师一直在和特斯拉的人一起工作。正是这种紧密的合作使得特斯拉显得与众不同。Eclate Automation 是一家专为制造设备提供测试服务的加拿大公司，它也在特斯拉公司的旁边开设了维修车间以及工程办事处。我们在湾区有几个客户，但是特斯拉是我们决定在这里建立办事处的主要驱动因素。总经理杰森·巴斯奇说道，特斯拉的开放性以及积极参与合作的姿态，在某种程度上使它生态系统中的合作伙伴都受益匪浅，这又进一步的促使特斯拉能够更快地获得创新成果，更聪明地做出决策，并且在很多其他突然崛起的汽车制造商失败的地方获得了成功。超越你的生态系统。有些公司又将这一概念向前推进了一步，他们走出了自己的生态系统，并且开始接触之前从未碰到过的，或者从未有过任何业务交往的新的人才。围绕着你的公司创立创新生态系统是不够的，因为你能认识的也就只有那么几个人。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的莫汉比尔·索内教授指出，在你的创新生态圈内，你接触的范围是有限的，而且企业的视野通常来讲也是有限的，所以需要来自第三方或者中介机构的帮助。这些机构可以在企业和创新者之间建立联系，并且充分发挥出他们的潜力。 IBM 也采用了相同的做法，通过创建某个平台， IBM 汇聚了10万个参与者来把握各种机会和解决相关的问题。其中有很多参与者之前从未和 IBM 合作过。事实上，你最需要的人才往往既不在你的公司里，也不在你的人脉圈内，他们所拥有的专业知识能让你的企业更上一层楼，但是你需要给他们一条捷径，使得他们能够参与进来，并与你的公司展开合作。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让大象飞》，硅谷顶尖投资人史蒂文·霍夫曼作品，教你一飞冲天的创业术。Innocenten 创建了一个创新市场，这是另一个直面这一需求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有超过25万来自200多家企业的科学家注册，他们将通过这个平台帮助不同的企业解决他们所遇到的问题。你能想象，你手上有一个25万 PhD 的人才库来为你解决问题吗？穆罕比尔·索内这样问道。很多参与的科学家或者已经退休，或者来自新兴市场，或者为全世界各地的实验室工作。对他们来讲， 这是一个能令他们兴奋起来的挑战，以及一个赚钱的机会。例如，当 Nice Philly 利用 Innocentin 这个平台来改进他的推荐算法时，猜一猜是谁在平台上做出了响应呢？是 ATT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实验室。他们的科学家最后解决了那个问题，并且赢得了相应的奖金。在 Innocentin 平台上所贴出的悬赏问题，常常是已经被彻底放弃的项目。这些项目也许在企业内部已经不可能获得解决，但是按照 Innocentin 的数据，悬赏的问题获得解决的成功率在 50% 左右。这就显示了到企业之外去寻求答案这一做法的力量。那些看上去非常棘手的问题能得到解决的根本原因是，那些难题对局外人是开放的。这些局外人拥有着发出悬赏的企业所没有的独特经验、观点和专业知识。从那些得到解决的问题中，你可以看到，出现了一些真正有趣的，却不是很明显的不同行业之间的联系。原因是，你所接受处理的问题并不是你自己领域内的问题。索内说道。让合作伙伴参与进来。当企业没有让所有必须参与的合作伙伴参与到项目中来时，无论他的技术有多么新颖，其结果常常是令人沮丧的。以电视机市场为例，在20世纪90年代，飞利浦、索尼以及其他公司共同投资了数十亿美元来开发具有突破性图像质量的电视机。然而，他们的高清电视机并没有能真正的火起来，原因是当时还没有合适的生态系统让合作伙伴都参与进来。尽管当时的电视机已经利用了最新的技术，但是由于缺乏信号压缩技术、广播的制式标准以及演播室的制作设备，以至于最后实际播出时图像质量很差。有时候只拥有一件出色的鹤立鸡群一般的产品还不够，企业还需要在早期引入合作伙伴，以生产建立完整的生态系统所必须的额外要素，以及为客户提供价值。在这个方程式中，甚至竞争对手也可能是不可或缺的。对于真正的突破性创新产品，常常需要多个公司的优势和独有资源才能提升消费者的关注度，开拓出一个全新的市场，并且驱动市场的需求。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所以绝对不要自动地把竞争对手从你潜在的合作伙伴清单中去除掉。分享创意并且一起合作，可能是创造出一个全新市场的关键。任何市场的先行者通常都会犯下的错误是，在涉及标准以及生态系统的某些关键环节上放弃与他人的合作。在这一做法的背后，那些先行者所考虑的是如何利用自己的专有技术以及专利来排除将来可能会出现的竞争。但是实际上，单单这一做法本身就可能会枪毙一个即将浮现的产品分类。你的目标不应该是防止其他任何人来了解你在做什么，或者从你正在做的事情上获益。保密绝对不是你强有力的盟友。相反，你应该分析整个生态系统，确定你需要让谁来参与这一过程，并与之展开合作，一起来做大这个蛋糕。只有这样，各方才能从中获益。换句话说，如果你不能为你的创新合作伙伴带来更多的财富，你就无法建立起一个创新生态系统，你只能自己单干。但是这样的话，事情就会变得更为困难。下面是从一开始你就需要问自己的一些问题。谁是我们最优先的合作伙伴？我们需要引入什么类型的合作伙伴？他们在与我们的合作中可以获得什么？我们如何帮助他们获得成功？ 与竞争对手的合作能令我们受益吗？没有这些合作方的参与，整个市场看上去会是什么样子的？过去我们是如何成功找到那些合作伙伴的呢？在过去我们有哪些做对了，有哪些做错了？我们能做些什么来培育参与式的创新呢？有哪些不同的方式落实创新合作伙伴关系？如何确认和酬谢我们的创新合作伙伴呢？内部生态系统。除了把目光转向公司外部，你还应该把你的创新团队送到你自己企业内部的不同部门和群体中，这包括你的市场、制造间、后勤物流、研发、销售、采购、财务和会计等部门。任何企业成长到一定程度后，其日常运作就好像有很多个独立的单位，而不再是一个凝聚在一起的整体。很多单位部门会因为地域、语言、文化、专注的项目、专业领域和功能等被割裂开。你对待这些部门的方式应该和你对待外部合作伙伴一样，你不能期望当你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会马上跳上你的战船，因为让他们参与进来需要时间、精力和事先制定的计划。这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特别是当有些部门已经习惯于像是在自己的封闭中一样，他们也许并不想参与你的创新团队的项目，而你将不得不尽力向他们阐明参与的好处。一种方式是把你公司内部的各个部门看作是一些外部的合作伙伴或者是客户，你的创新团队应该倾听他们的需求，向他们学习，并且一起构想出问题的答案。你的目标应该是将创新团队嵌入你公司的所有关键部门，并且给予他们以一定的自由度来发现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并且在整个公司里构建创新文化。拿你公司的人事部门为例，我们假设你在留住员工上做出了问题，你最优秀的雇员只要收到来自竞争对手的录用意向书，就会马上跳槽。为了处理这个问题，你创建了一支创新团队，团队成员由来自人事部和公司其他部门的2到5个关键人物组成。通过将这支创新团队嵌入人事部门，你开始了发现问题的旅程。很自然，你的创新团队不应该将他们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人事部里，他们应该走出去和公司的所有雇员接触，倾听他们的想法，观察他们是如何开展工作的，最后向他们提出正确的问题。通过观察和开放式的讨论，他们也许能找出为什么有些员工不开心，为什么有些员工离职了而有些却留了下来，以及人事部门该如何更加积极地响应。通过这一过程，你的创新团队将找出有可能持续恶化的问题，并且提出可以进行尝试以及测试的解决方案。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果你看到了员工留了下来，并且士气也得到了提升，你就会知道哪些改变是有效的。如果没有出现变化，那么你就需要继续去发现。现实是绝大多数你的内部创新团队能够带来的也只是小步的增值改良，他们不会为你的整个企业带来彻底的转变，但是这些小的改变能够让你的企业明显的更有效率和富有成效。哪怕所有这些内部的创新没有带来大的改变，但是这些小的改变累加在一起，也能够让你的企业在竞争中获得巨大的优势。内部创新的优美之处在于，它们几乎是无法复制的。对你的竞争对手来讲，复制市场上的产品相对容易得多，但是复制公司的内部流程，即便不是不可能，那也会是极其困难的。让你的创新团队融入内部， 以及外部的整个生态系统需要你付出巨大的努力，因此你或许应该从几个部门和少量的合作伙伴开始，然后以此为基础进行扩张。时间和金钱上的投入肯定会为你带来回报，请记住，只需要一两项微不足道的恰到好处的创新，就足以开启一条全新的业务线，或者彻底瓦解，或者转变你现有的业务。你有更多的团队活跃在生态系统中，你也就有更多的机会去发现和突破。另外，可能并不是某一个单独的创新，而是跨越多个部门、多个合作伙伴的多个不同的创新整合在一起的效果，才能最终使你的企业腾飞。感谢您收听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中信书院有声出品、叶之痕制作的硅谷顶尖投资人史蒂文·霍夫曼作品《教你一飞冲天的创业术：让大象飞》。本集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